不要再去创造一个新的罪业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遇到一个非礼的果报出现，我们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，第二个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。那么我们今天能够用真理啊，因果的道理来调伏自己的不平啊，这个果报呢会在一种伤害最小的情况之下，这个暴风雨啊很快就过去了。好，那么假设我们今天放纵我们的情绪，这个时候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。你这个罪业本来得的果报只是某一部分的力量，现在你起烦恼的时候，你又去加注一个罪业，这个时候火上加油啊，这个果报变得增长广大，一事无补了。所以我们在面对恶逆的因缘啊，一定要保持正念，想办法呢去观察真理啊。这是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样。第二个观想呢，就是要当善知识想。前面的随缘消旧业是比较消极的了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有更积极的一面啊，就是呢你应该把这个恶因缘当作你修道的一个善知识。当然这个善知识对我们应该是有所帮助了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修道的过程不是成就一两个功德，我们要成就很多很多的功德，万德庄严，那么这个果报才会殊胜圆满。而这个功德的栽培啊，这跟环境有关系啊，就是说有些功德它必须在一种顺势的环境成就。比如说你要修这个戒定慧啊，你要持戒，你刚开始要持戒啊，一定要一个持戒的环境啊。那你要修禅定，也要一个禅定的环境啊。你要修智慧，也要一个修智慧的随顺的环境。所以在修习戒定慧的时候呢，刚开始都要一个非常顺势的环境啊。你就是说，所以在小止观说啊，你刚开始修止观啊，你要一止善知识。什么叫善知识呢？就是同见同行，你不能够跟那些放逸的众生住在一起，他会干扰你的啊。所以有的功德他必须在一种随顺的环境中去栽培成就，而有的功德啊，它必须在恶逆的环境才能够栽培，特别是属于我们对众生的宽恕跟包容。所以达赖喇嘛在开示的时候一再的强调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冤家当自己的善知识想，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去栽培在菩萨道当中特别重要的宽恕跟包容。因为你没有对众生的宽恕包容，你不可能生大悲心，不可能。因为众生他是有过失的，你要关怀他，他一定会伤害你啊。那你一定要先宽恕包容了，你能够吸收他的负面力量，你才能够去帮助他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不但是消极的调伏自己啊，也应该要以这个恶因缘来给自己一个增长的机会。那么这个就是当善知识想。好，那么这样子讲呢，就能够转逆缘成菩萨道。好，那么这一章书呢，就是佛陀告诉我们在恶因缘当中啊，你的心应该要安住在真理的观察。好，那么所谓的忍恶无嗔，好，我们看第七章，恶还本身。好，那么其实这两章都是在修忍辱了，不过呢前面的一章呢跟这一章的忍辱的方法有所不同啊，有所不同。好，我们看各个经文的开始。佛言，有人闻吾守道，心大仁慈，故自骂佛，我莫不对，骂直。问曰，直以礼从人，其能不纳？礼归子夫，对也归矣。佛言，今子骂我，我今不纳。 此至此祸归子生矣，有想应生，引之随行，终无免离，生无为恶。那么身为一个有智慧的佛陀呢，他以下对我们弟子开示说，有人闻吾守道，行大仁慈，故是骂佛。那么身为一个佛陀呢，他的内心呢安住在两种功德，他已经不再安住自己的情绪了啊。第一个呢，安住在道啊，守道，这个道当然是属于般若的智慧，佛陀内心当中能够不颠倒的去正确观察生命的因缘啊。第二个呢，行大仁慈，他有这个大悲心来帮助这些有情众生。那么这两种功德都是值得赞叹的啦，啊，那么当然身为一个佛陀，当然他身口意已经没有过失的，但是呢，这些颠倒众生呢，还是一样会去毁谤佛陀，啊，也就是说呢，一家之罪何患无耻的？佛陀内心当中安住在智慧，安住在慈悲，这种清净的功德，都有人去骂佛，啊。那我们看看佛陀对于这样的一个因缘应该怎么面对哈？佛莫不对。那么佛陀所采取的行动呢，他是默然不加以回应啊。当然这个骂东西啊，他也不是单方面的，一个碗是敲不响的。那么佛陀不回应你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对方的骂呢，总有一天就停止了，因为没有跟他回应了啊。停止了以后呢，等到对方心平气和的时候，佛陀就问对方说，只以礼从人，其人不纳礼贵之夫，说你呀，准备了一个礼品啊，要去赠送给对方。那么当然对方有选择了，他也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啊。假设这个对方的选择不接受，那么这个礼品是不是最后回归到你自己的身上去呢？那么对也归矣啊，是啊，你我送给你，你不要，那这样回归到我这个地方来了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出譬喻了。佛言：今子骂我，我今不纳，只是此祸归子生矣。那么你现在用这种恶劣的言辞来骂我，那当然你骂我本来是想伤害我啊。那么我今天呢不受啊，当然这个不受啊，这个是一个修行人的智慧啊，内心当中呢，佛陀的心啊，他能够由于甚深法性三昧，他能够不住啊，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住，也可以选择不住啊。那么他不接受这个恶劣的言辞呢，这个时候只是此祸归子生矣啊，你所骂的言辞啊，最后回归到你的身心上去了啊。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，有想应生，引之随行，终无免离啊。就在这个空谷当中呢，这个音声，你发出一个音声一定有个回响啊。这个音声就是我们造的一个恶音，那么这个恶音一定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招感一个痛苦的果报，叫做响啊，或者说是影子随行啊。这个形体就是我们所造的恶音啊，那么这个影子就是恶果啊，终无免离啊，所以甚恶为恶。这个地方呢是说，我们在末法时代啊，特别我们要能够去修学圣道啊，我们也就会所谓的与众不同，因为我们不想跟这些颠倒众生同流合污了。那么你与众不同的时候呢，别人看我们去断恶修善了，他就会产生嫉妒心啊，来破坏我们啊。当然破坏我们的态度呢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受啊，我们先接受啊，前面方法就是受，你接受以后呢，那么你再思维因缘啊，这个是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啊，或者说是这个人是我的大善之士，他来成就我的忍辱跟宽恕包容啊，这是一个方法啊。或者你直接就不受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受的，就是说骂不骂是归他，那么受不受是归你啊。我们不一定要去接受，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 就是你可以不受啊。当然你要不受，那你就内心当中要有个法宝的摄受，否则你就没办法不受啊。也就是说呢，前面对于恶因缘的面对是偏重在观，先把它接受，再用观想的方式把它化解。这个地方的化解障碍是偏重在止修止啊。那么修止在大乘起信论讲，修止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修真如三昧，就是无相三昧啊。你内心当中呢，观察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我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，那么这个时候安住在空性啊。那么这个叫无相三昧，或叫真如三昧，那么你也可以不受，或者说是无相三昧比较高了，你也可以修一相三昧，或者说一行三昧，就是说你内心当中啊有这个大悲咒或者念佛的这个念力，那么遇到恶因缘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呢把心带回家，你安住在大悲咒或安住在佛号上，你对于外在的境界不受，我不接受。那么因为大悲咒跟佛号都是有相，但是它是一个相，叫一相三昧，那么你也可以不受啊。那么前面的化解这个恶因缘呢是用观啊，那么这一段呢是修止不受啊。这个大乘起信论是说我们可以先修止先不受，因为你这个恶因缘可能势力很强了，因为你这个有这个业力啊，有业力的时候你就会对他的话很在乎了，因为他这个业根，他这个是冲着你的业力而来的啊。那么你一开始受了以后啊，可能这个冲击会很大啊。所以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劝我们，你遇到恶因缘的时候，刚开始第一个念头把心带回家先不受，那么让自己心平气和了以后呢，你再把这个家的门打开，那么来面对这个因缘来观察啊。随缘消就越想，当善知识想，这个时候你会更有把握一点啊。所以先不受，那么不受一段时间以后再受，那么以受了以后呢，再用智慧的观照来化解它的这个障碍力量。我们这个修行呢是这样子的啊，修行就是你心中的戒定慧跟你的生命当中无量无边的障碍在对抗，那么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啊，你要永远知道一个观念，我大师说啊，你所依止的戒定慧啊是一个真实的功德，是随顺于你内心的佛性的真实功德，就像光明一样。那么你所遇到的障碍，包括你内心的烦恼，包括外在的环境啊，这些都是希望的境界。那么真实永远能够战胜希望，你要相信这件事情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跌倒，你刚开始会做得不够好，是的，但是你只要有一次能够如理的透过此观来消灭你的障碍，只要有一次，就是说你以前在这个因缘刺激的时候，你失败的10次100次都没关系，只要你曾经成功过一次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能够容许100次的失败，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你有一次真实的依止你心中的力量，通过着这个障碍的关卡，你的信心就会大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说我失败的99次只成功这一次？因为你成功这一次是真实的，全部都是希望。你看佛陀也是这样嘛，佛陀的修行过程当中，他刚开始做凡夫的时候，他也很多的失败啊， 诸位读读佛陀本身经呢，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也有很多破戒的事情出现，但是最后他是一次成功就成佛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修行是一个真实的功德。那么我们这些障碍是希望的境界，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啊，他不怕你这个人障碍重，不怕你这个烦恼重，不怕说你这个人罪业很重，也不怕，因为这都是希望。佛法最怕就是说你不愿意尝试，你对这些圣道啊戒定慧你不愿意去做，你根本不愿意尝试，不肯踏出第一步，那这个是佛陀最怕的，那你这个人生命就没有进步的空间。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就是说你只要愿意尝试你就有希望，因为光明永远能够破除黑暗，不管这个黑暗多么的黑暗，只要你能够升起光明你就能够改变。所以这两段书啊就非常重要，就是说他提供一些正确的方法啊，只要我们去做我们就能够改善。